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本周末在北京远郊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邀请28个国家参加，一带一路所经地域对高峰论坛给予关注与回应，但西方工业7国集团没有显示太大兴趣，只有意大利与会。评论认为，中国主席习近平希望通过高峰论坛再次领头捍卫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护主义威胁的世界自由经济。朝鲜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议，引发国际对朝鲜意图缓解国际社会的制裁关注。现年91岁的前中共领袖江泽民的健康有如气象报告，阴晴不定。继日前有消息指他病危进入上海华山医院紧急接受治疗之后，昨天又传出他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一家中学祝贺该校的校庆。江泽民的健康屡被大做文章，反映了在中共召开19大人事换届前夕，他对中共高层人士的话语权仍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今天早晨5:58发生地震，依照美国地质调查局路德为5.4级，震源深度为8000米，属浅层地震。到本台截稿前，已知8人死亡，23人受伤，逾千间的房屋倒塌，约1.2万人受灾。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今天稍晚推出下月开始的全国议会选举参选候选人名单，马克龙能否通过此次立法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以保证推行改革计划被媒体聚焦。本届议会选举共有577个席位竞选争夺，目前尚不清楚马克龙是否推出如数候选人竞争每一个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将科米的联邦调查局长解职事件在美国政界引发冲突，冲击波冲扩大，美国国会以及媒体都关注这一事件是否演变成政治风暴，如同当年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从昨天起，白宫门前就聚集民众示威抗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分管情报委员会正式向白宫要求调阅所有关于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文件。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播报详细内容。
中国本周末在北京远郊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邀请了28个国家参加，一带一路所经地域对高峰论坛给予关注与回应，但西方工业7国集团没有显示太大的兴趣，只有意大利与会。据法新社指出，这一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不仅推动中国加强同世界经济贸易的联系，同时也进一步展示中国主席习近平牵头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捍卫全球经济自由化。中国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国领袖参加会议，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包括越南都报名与会，朝鲜也参加会议，但金正恩可能不能前来北京。一带一路战略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旨在为历史上的中亚欧丝绸之路投注新的活力。今年的一带一路强调海洋路线，中国正在加紧筹备4天后的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为力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成型正表现出最大的诚意，虽然距离周日召开的论坛还有4天，但是政府搭台、各部委轮番唱戏的预热锣鼓就一直没有停歇。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发布会，也是本周政府及各部委新闻发布的主旋律，包括央企周一经验成果介绍、中科院星期二科技合作网络体系展望、发改委 周三召集诸多部委共同介绍论坛情况等等，均显示出中国对该项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据官方介绍，5月14日上午高峰论坛开幕式之后将举行高级别的全体会议，高级别会议的是高峰论坛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采用1+6的模式，即一场高级别全体会议和6场平行主题会议，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经贸合作、农业资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境和海上合作等8个方面进行研讨交流。另外，朝鲜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引发了国际对朝鲜意图缓解国际社会制裁的关注。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朝鲜将派出一个代表团出席星期天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政治观察者相信，到时候平壤会要求北京在经济制裁朝鲜仪式上高抬贵手。观察者指出，朝鲜和中国的官员在高峰论坛会议之外将会举行双边会谈，预料北京将会要求平壤停止挑衅行动，以换取轻轻或暂缓制裁。中国在9日宣布，朝鲜一支代表团将会出席星期天开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论坛共有来自其他28个国家的领袖参加。北韩出席会议的决定令到外交界颇感意外。朝鲜代表团的成员组成并没有对外公布，但根据韩国传媒报道说，团长将由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音译为金英宰担任。韩国一名要求匿名的外交人士说，现在是时候向朝鲜施压，要求他们放弃发展核子武器了。一般相信中朝双方不会把核武或导弹试射定为会谈的主题，但光是朝鲜代表团出席高峰论坛可以改善两者的关系。北京与平壤最近就核武和导弹试射问题互打口水战，中国更禁止朝鲜的煤矿进口。法新社北京消息称，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今天早晨5:58发生地震，依照美国地质调查局路德为5.4级，震源深度为8000米，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官媒新华社说，到本台截稿前已知有8人死亡，53人受伤，逾1000家的房屋倒塌，大约有12000人受灾。进一步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引述人民日报称，新疆地震局官方微博上午8:30发文指出，这次地震震源深度浅，震央靠近县城，民宅已建成多年，未拆除的老旧房屋较多，因此造成较多人员伤亡。今次地震震央位于塔什库尔干断层附近，距喀什213公里，该断层全长约300公里，受灾地区的海拔高度约4500米，属高中山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据悉是塔县塔乡库孜贡村，当地传出不少建筑物受损，一家县内主要医院内的天花倒塌，墙身剥落，药物散落一地，有多栋房屋大面积倒塌，有人被埋。7点左右，一位新疆网民分享了地震一刻经历，称有强烈震感，差点从床上震下来，天还黑着呢。不过，地震对该县的中学无影响，学生如常上课。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30，塔什库尔干一共录得余震102次，初步统计受灾人数达1.2万人，9200人要转移安置，2500间房屋毁损。重灾区库孜滚村220户，共1520间土建房屋更全部倒塌。中国地震局决定启动3级应急响应。新疆消防、武警官兵、医护人员已经在灾区集结，开始搜索、排查、搜救工作。法新社另称，中国山区与西半部经常发生地震，近1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RFI 现年91岁的前中共领袖江泽民的健康有如气象报告，应请补丁。继日前有消息指他病危，进入上海华山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昨天又传出他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一家中学祝贺该校的校庆。江泽民的健康屡被大做文章，反映了在中共召开十九大人事换届前夕，他对中共高层人士的话语权仍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据郑书记报道，上海市实验中学十日举行第八届艺术节闭幕式及建校30周年联欢活动，有4000名师生参加。该校校长徐宏当日下午一点在校庆活动期间兴奋地向一众师生公开宣布，江泽民曾致电学校说，虽然我不能亲自来，但是我的心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请徐校长代我向同学们问好，向老师们问好，向实验学校表示热烈的祝贺。上海市实验学校于1987年由上海市政府发文成立，江泽民亲自参加并提名，1995年成为上海教委直接领导的重点学校。有评论指出，江泽民通过发出向上海市实验中学打电话祝贺的消息，旨在间接地向外界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北京1989年发动惊动中外的六四事件以后，当时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获得邓小平赏识，从上海调升到北京，取得黯然下台的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上海市实验学校获得市政府发文成立的时候，正值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将科米的联邦调查局长解职事件在美国政界引发冲击波扩大，美国国会以及媒体都在关注这一事件是否演变成政治风暴，如同当年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从昨天起，白宫门前就聚集民众示威抗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分管情报委员会正式向白宫要求调阅所有关于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文件。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9日突然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成为十日的华府从国会到媒体的头号话题。科米被解职将对特朗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华府的气氛使人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刮起，当年的水门事件又要重演。十日，数百民众聚集白宫前，民众举着“我们记得水门案”等标语牌，抗议特朗普开除联调局长科米。十日，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士就特朗普解职科米事件发表谈话，指这是特朗普使出招数，阻挠联调局对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坎表示，仍记得尼克松当年水门事件的举动。民主党形容特朗普解职科米有如前总统尼克松1993年开除调查水门案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一些共和党人也对特朗普的决定提出质疑，共和党参议员博尔发出声明，对特朗普解雇科米局长的时机和原因感到不安。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麦肯恩表示，正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科米被解职，国会更需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大选。而特朗普十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为解职科米的决定辩护，声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会感谢他这样做。然后他在白宫与基辛格会面，基辛格是当年因水门事件被弹劾而辞职下台的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稍晚推出下月开始的全国议会选举参选候选人名单，马克龙能否通过此次立法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以保证推行改革计划被媒体聚焦。本届议会选举共有577个席位竞选争夺，目前尚不清楚马克龙是否推出如数候选人竞选每一个席位。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仍然严守数项保密，包括谁是他的总理以及谁出面竞选法国议会总数 为577个议员席位。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今天下午推出竞选议员名单，但这个名单有可能是部分的名单，到议会选举候选人报名截止前，共和国前进党有可能做新的补充。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报道称，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文在寅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热线通话，两人同意朝鲜去核化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时也在电话中正式邀请文在寅访问北京。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殷永善告诉法新社记者，文在寅和习近平首次通话，同意朝鲜半岛去核化是两国共同的目标。他说，中韩两位领导人均同意各方必须共同努力降低朝鲜核武器计划引发的紧张局势。文在寅昨天5月10号就职，他赞成和金正恩政权往来，希望平壤重回谈判桌，磋商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中国是朝鲜主要的外交后台支持者。报道续称，文在寅此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现出矛盾心态。他告诉习近平，他充分了解中方的疑虑，呼吁举行双方会谈，增进彼此的了解。在40分钟的通话过程中，文在寅也建议派遣一个特别代表团访问北京，专门讨论萨德和朝鲜核危机。青瓦台发言人也透露，习近平正式邀请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访问北京，两国元首还商定早日互派特使。另据韩联社指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打电话祝贺韩国新总统。报道称，青瓦台表示，两位元首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半岛局势深入交换意见。文在寅指出，朝鲜核问题应全面分阶段的解决，需对朝鲜采取制裁与对话并行措施。对朝鲜制裁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朝鲜重回谈判桌。而习近平则向文在寅表明了中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的基本立场。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可能提出反对萨德入韩。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接连被问到中方对文在寅就职的看法。路透社引述耿爽说，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我们希望韩方高度重视中方关切妥善处理萨德问题。事实上，中韩关系的新发展必须重新启动，重新设置。来自中国方面的分析是，好的方面是文在寅的团队中中国通比较多，可以确定的是新政府至少不会像朴槿惠那样比较极端的完全无视中国背后捅刀子的政策取向，但正因其熟悉中国，因此也不一定很好打交道。面对萨德系统这个敏感问题，文在寅无论如何处理，他都必须平衡好与美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学院专家艾斯莫罗夫认为，文在寅只可能拖延萨德系统的部署。他告诉卫星通讯社说，文在寅从来没有讲过要拆除萨德系统。这个新上任的总统或许会拖延萨德系统进一步的部署，但已经安装好的系统将不会拆除。按照这位俄罗斯远东问题专家的分析，美国对韩国同样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华盛顿的压力不会比北京的压力来得轻。他同时指出，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仅是用来对付朝鲜，也能用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问题就是操作雷达的人 是美国军方。首尔方面并不知道雷达在什么时候对准什么目标。他又强调出，目前萨德系统只涵盖美国驻韩的军事设施，但事实上，美方将部署数个导弹防御系统，其中一个用来保护首尔，但华盛顿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军事设施。同在今天，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迪生田光一说，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同意密切合作，因应朝鲜发展核武核导弹，并同意尽早选择日期举行双边峰会。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一带一路峰会将于本周末在北京举行。回声报驻京记者弗里德里克·沙菲尔就此议题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新丝绸之路的战略影响。文章指出，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外交盛会之一。自从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在达沃斯做出宣布之后，中国媒体几乎天天就此做出评论报道。事实上，一带一路最早被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是在2013年的秋天，习近平当时正在卡萨克斯坦访问。从此以后，在中国国内以及在国外举行的有关一带一路的交流讨论会多如牛毛。就本周日以及周一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中国媒体透露说，来自全球各地的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总共1200多人将参加此次峰会。而其中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中，意大利政府总理是七强国家中唯一参加峰会的政府首脑。欧盟28国中除了意大利之外，仅有希腊、西班牙以及匈牙利的政府总理出席会议。除了欧盟国家的政府首脑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届时也将出席峰会。而临近中国的亚洲国家也各自为政，他们中有多个国家，例如泰国或菲律宾，对中国的新扩张规划持谨慎立场。而中国政府举办此次峰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隔阂，加强合作。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频频出现合作以及双赢等类似的词汇，因为北京十分清楚，一带一路计划不应该让周边国家感觉是北京在强加于人，而必须使他们意识到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发展规划。文章引述法国亚洲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让弗朗斯瓦迪米柳的话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划，它的轮廓十分模糊，并且总是不断的变化，这样已经启动的项目或者最新宣布的合作项目都可以被纳入其中。文章评论说，一带一路的经济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将中国国内的生产过剩的产品向国外推销，将中国的钢铁、煤炭以及铝制品等产品出口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当然，推动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的发展，以及协助中国的一些成功的大企业走向国外，也是一带一路的另一大目标。此外，保障中国企业的能源以及原材料供应也是一带一路的一大出发点。为此，中国政府牵头成立了启动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其中专门用来一带一路投资的资本超过400亿美元。此外，中国政府还呼吁中国国有银行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除了经济目的之外，北京也期待通过发展一带一路计划来重新恢复中国昔日地球大国的地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爱丽丝·埃克曼向回声报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的新轴线，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主题，有时甚至是一大借口。北京似乎试图以此来重新整合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他认为，在发展一带一路的同时，北京加速组建新的发展机构与模式，试图以此增加北京模式在全球舞台的筹码，从而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势力相抗衡。回声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法国勃艮第地区的一家生产糖浆的企业在中 中国上海投资2000万欧元修建工厂，这是这家名叫莫南的家庭式企业在1986年投资美国，2009年投资马来西亚之后，再一次将企业外迁。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继续聚焦法国总统大选之后的余波，以及即将于下个月举行的立法选举。此外，各报关注的主要国际新闻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美国政府向叙利亚扩得组织提供武器，以及巴西前总统鲁拉因贪腐指控而出庭受审等等。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张文仲主持的观察中国。
随着中共19大临近，有关习近平思想的话题逐渐升温，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平思想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明报记者的评论说，北京消息透露，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着手在今年秋天召开中共19大时修改党章，概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习近平思想将会写入党章，并会启动修改宪法，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消息旨在传达范围极为有限的中办4号文件中，修改党章及修宪动员准备排在其他任务安排之首，是今年中办工作要务之一。目前中共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自18大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反腐肃贪运动中逐步全面掌控权力，并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18届6中全会上确立习核心在党内的地位。北京消息人士称，由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基础构建的习近平治国理念新思想将在19大召开时写入党章，并成为全党行动指南，包含4个全面战略布局及5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写入党章时将精简为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也将由此成为继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3个以姓名命名其思想理念的中共领导人。京城消息人士指出，去年10月于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共6中全会时，曾有与会中委提出现实确立习核心是否为时过早，并质疑是否应在今年召开19大时才确立。对此，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明言，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只需落实，无需再讨论。台湾中国时报署名白德华的评论说，3月下旬香港明报刊文习近平思想拟19大入党章，已是天雷勾动地火，不仅各地媒体转载，且各式评论应运而生。外界好奇的是，这是官方高层授意的吗？习的历史地位已定于一尊，习本人怎么看？而就在北京两会结束前，大陆军方学者刘明福在伦敦自由俱乐部这个由前英相格莱斯敦所创全英第二大规模会所高调出版新书《习近平思想》，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似明白告诉外界这一刻终于到来。该书指中共创建至今历经3个断代，毛代表战争与革命，邓是和平与发展，到了习近平则是改革与创新。5年来，习的统御已展现这种成功。对最终定位，习至今没表态，也不会表态。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时，毛最终同意时说了一句话，党的历史活动主体不是个人，我只能成为党领导集体的代表，出于党的利益考虑，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写入党中央决议。19大是否重现7大场景，拭目以待。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日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媒体学习小组刊发中办主任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文，再次将习近平思想炒热。 中共的理论创新似乎一代不如一代，过去二三十年党内未能出现一位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理论家，最多的是写应景文章的师爷式人物，提出的一些思路理念都是落后于形势发展，不仅无法凝聚党内的意志，更无法说服百姓，导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屡屡遭到挑战。毛泽东当年解决了中国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挨饿的问题，习近平要与他们比肩，历史垂名，必然要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在理论创新方面有过人之处，并以此引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今天推出该党竞选议会议席初步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解职科米正引发一场政治风暴，特朗普将科米解职无济于事，美国参议院紧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巴西前总统鲁拉接受司法庭讯长达五小时，俄罗斯专家认为文在寅不会拆除萨德系统，但或拖延余下工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通电话讨论，要求关注中国的利益。中国加紧筹备周末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讨论会，目前有28国报名。朝鲜出席“一带一路”论坛，预料要求北京对制裁高台跪手。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机构，专门处理朝鲜核威胁议题。新疆5.4级地震引致8死23伤，江泽民又被露面电话祝贺上海某校校庆，张德江结束访澳被指示临下台前到封地耀武扬威。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国际货币基金5月9日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警告亚洲人口老化问题严重，将阻碍亚洲大陆的经济增长，部分国家将遭遇未富先老的情形，因此呼吁亚洲国家汲取日本的教训，及早采取因应措施。国际货币基金在报告中指出，亚洲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便是人口的老龄化。国际货币基金发出警告说，亚洲有可能在变得富裕之前遭遇人口老化威胁，从而对如今活跃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2017年亚洲的经济增长预估为 5.5%。 5月10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内容，指出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日本人口目前已处于零增长状态，从现在起至2050年，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下滑至零，同时劳动适龄人口所占份额已经触及峰值，这意味着65岁以上人口所占份额至2050年几乎将为当前水平的 2.5 倍，此一份额在亚洲东部地区将会更高。受到人口老龄化威胁最大的国家则以中国、香港、韩国、泰国为主，首当其冲的当属日本。1997年至2016年间，日本的劳动人口比率下降了 7%。 不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劳动人口将保持增长趋势至2030年。亚洲需要应对两个长期挑战，人口老龄化以及生产率追赶进程缓慢。根据这份报告，与欧洲和美国的经历相比，亚洲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这一趋势将导致工人数量大幅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队伍的收缩和人口老龄化可能意味着医疗保健成本和养老金支出上升， 这将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国际货币基金报告强调，日本的经验凸显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过去数十年，亚洲享受了丰厚的人口红利，但如今老年人口逐渐增加，例如未来30年，在日本和中国等相对老龄化的亚洲经济体，人口趋势可能导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 0.5 至1个百分点。因此，亚洲国家应该积极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应在一些国家创立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税。为了防止一些国家可能在尚未富裕起来之前就已经衰老的现象，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些国家必须做出政策调整，正视人口老化带来的高额预算挑战。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时间并不充裕。面对诸多解决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提倡像在日本一样鼓励妇女和老年人就业，或者采取雇佣外籍员工的做法。另外建议重新审议退休制度。该机构认为，如果在如中国、泰国、越南或韩国等国不采取任何措施，至2050年，这些国家用于养老金的公共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将超出 5%。除了人口老龄化威胁，亚洲国家还必须面对另外一大挑战，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趋势。世界其他地区也遭遇相同命运。亚洲地区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与投资少、贸易缺乏活力以及资源分配不合理等因素密切相关。总之，国际货币基金再一次发出警告，指出如果亚洲国家不从事改革，生产率增长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处于弱势，特别是在人口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呼吁亚洲国家汲取日本经验教训，通过可靠的财政重整计划，提高女性与老人参与就业、修补社会安全网络等措施，及早扭转人口方面的逆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的中华世界，由珍妮特来主持，跟您谈台湾怎么看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5月7号周日结束。根据法国内政部几乎是最终数据的公布，中间自由派的马克龙以 66.1% 获票率打败了极右派民粹主义政党的48岁玛丽娜·勒蓬。这场关乎欧洲政局也牵动全球政局的法国大选，其结果对于全球、对于台湾有何影响，以及台湾民众对此次选举结果的看法是什么？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为大家做点评。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啊，严老师，请问一下，这个台湾民众是不是关心法国的大选，还有他们如何看待此次法国大选的结果？
我想台湾民众会关心，其实跟我们这几年对现在台湾有的两个政党的厌倦，跟法国人这一次在第一轮选举当中就把保守党、共和党跟社会党都排除掉，那觉得有类似的一种感觉，那当然同样也会想到说马克宏现在当选总统，可他没有国会的一席席次，未来主政府该怎么主，那他对这个一个月之后的国会大选，他的政党因为也听说想要海选候选人来投入这577席单一选区的选举，那又跟台湾这种海选啊，就是等于是公开来招募，有一点点类似，所以这些方面，然后大家最近在讨论，就是看，哎，我们当初不是学法国双手统治吗？ 那为什么他们的双手掌制是这样运作，而我们会有很多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非内阁制的精神啊？这个左右共治虽然我们也说会有发生，但从来没有发生。比如说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在国会是没有多数，那按照真正法国双手掌精神的话，那个时候应该是找国民党来阻隔，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啊，所以会让大家去看一下这两个同样是双手掌制的国家，那在选举上面法国这种两人制跟我们一人制有什么差别，这个当然是大家比较关心。最后台湾人民刚不脱俗套啊，就会关心说，哎，这么一个年轻没有很多政治经历的候选人才39岁可以在法国选上总统，特别他的太太是他以前的老师，他才39岁，跟第一夫人已经超过60岁。那这种对台湾比较男性沙文主义的会觉得，哇，怎么会娶一个大这么大的老婆？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茶余饭后会讨论的事情。那所以就有各种不同，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从一些社会的议题来看，那也会从一些独立候选人参选如何可以得胜，那如何来领导一个新的政府，这些角度都会看吧。
嗯，那其实大家也全世界也很关心这个马克龙虽然算是高票当选了，但是他以后的主政这个6月18号的这种左右的那个立法选举，也是怕他没办法掌握整个的国会啊。
我觉得这个难的地方是因为他算是跟美国总统川普其实是一样，是选民反体制所选出来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让社会党跟共和党两个左右长期从1958年第五共和以来轮流执政的这两个党现在被淘汰掉了。那对法国来讲，这也是第一非常新鲜的，就是你的总统当选人在国会现在没有席次，他击败的对手在国会只有2席啊。那这个未来新的国会如果选民是喜欢你的话，那你是不是要真的在这么多席次的海选新的候选人来参与，那完全没有政治经验，会不会到时候像台湾过去常常讲说童子军执政会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去找社会党也好，共和党或者其他政党的人来加入你的团队啊，代表你的政党或你去结盟，大家会不会说那你就在骗我们，你不是以精心的形象出来，怎么又在跟老政客玩？
嗯，
但是没有这些老政客，那你好像这个政府到底未来可不可以运作又是一个问题。所以看起来有很多，像我刚刚讲的，他如果在这个国会两轮大选当中真的有这么多，他的一下子一个月之内可以找出577个候选人在这些当中选吗？如果他找的人不怎么样的话，那是不是代表雷鹏的力量有可能在这个两轮的选举当中不仅在第一轮过关，甚至在第二轮过关，而不至于像现在只有2席。他过去他的政党拿20%，结果因为在单一选区选，所以只拿到2席。那这一次他的得票率已经到达30%多了，所以很可能是会增加一些席次的。所以这个才会是他的一个挑战吧，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跟共和党跟社会党结盟？那你也知道，社会党欧兰德的这个民调过去那么低，执政不利。你还跟左派结合吗？那你跟右派结合，那你大家又说你是不是变色龙？你本来是左派的经济部长，虽然你执行的是右派的政策，所以有很多这些在筹备国会选举，如何找总理，如何组联合政府，全部都是更新的挑战。
所以马克龙的前景还是堪忧了，马克龙政府的前景。
我觉得辛苦的，因为是就是我们这样子讲啊，如果法国人在2002年对抗马林雷鹏的爸爸，当时席哈克跟他选，那是也是右派跟极右派选，席哈克是一个左派很讨厌的政客，可是左派全部票都灌进去了，所以最后的结果他是只拿到18%的票，那他女儿几乎双倍成长，所以就表示说法国人其实对极右派的一些主张，包括移民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脱离欧盟这些政策，就是有一个跟现在的主流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这个比例上在增加当中，这一次可能没有像脱欧这样子一下子过半，但是你从18% 到20%，现在30%几。说老实话，今天这个民主阵线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政党了，甚至他这个马林雷鹏的这一次选总统的时候，还有其他小党的候选人支持他，
对，
甚至那个小党要跟他合并啊，所以未来他是不是会用一个新的政党名义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绝对是一个会留下来的政治力量，而不像他爸爸一样选完力量就消失，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异。
嗯，那么在马克龙当选法国新任总统后啊，那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发电文祝贺他的当选，他说台湾也与法国共享同样的这个自由、平等、博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那么小英期盼说台法在台法议题上能够做深刻的合作，那么您认为台法如何深化关系呢？
我觉得当然不容易啊，就是说说老实话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实力啊，然后两岸关系形成一个僵局的情形之下，我们过去在马政府时代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一些非邦交国，包括日本、韩国啦，或者其他美国的一些，他们之所以放心，是因为他们知道跟蓝营打执政的政府打交道不会触及到所谓的这种支持一个偏台独的政府，不会引起中国大陆强烈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就是说当你两岸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你片面想要跟这些大国改善关系，大家位于跟中国之间的他们既有的一些利益的考量，也不会主动跟台湾表示好感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稍微认清的事实。所以我们跟法国当然有很多过去我们在科技文化上面也有很多的合作，我们的中研院有很多的计划是跟法国在做的，然后我们的留学生也很多，我们也跟法国也是我们蛮重要的一个贸易市场。但是在政治上面想要任何的突破或提升，我想非常难。举个例好了，我们过去也曾经想过说，假设我们总统出访非洲，是不是可以在欧洲就是过境，美国只是也是过境嘛，美国也是非邦交国，我们到拉丁美洲我们都可以过境，可是在欧洲就没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多的部长可以暗地访问美国，但是在欧洲基本上就是你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五个人就是去不了的啊，所以文化的有些可能，但是所以你不太有可能有新的突破。但是表达一下，我们跟法国这样子是一个民主、人权、自由、博爱这些的价值，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毕竟当我们跟美国在小英恭贺川普当选之后，川普所提到的台湾都是买武器的，而不是说台湾跟美国有共同价值，所以接一通电话没什么不应该。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总统这次主动提到说台湾跟法国有共同价值，那我觉得至少这一点跟我们在跟美国恭贺的时候没有提要比较好。
那么马克龙的当选对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我觉得当然对美国来讲是有点难看，因为好像川普总统是支持勒鹏的雷鹏的啊，所以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当然好像马克龙当选对川普来讲是有一些的这个负面啊，就是因为他比较支持马林雷鹏，他是反体制反倒比较极端。其实法国选民选了这个马克宏也是一种反体制嘛，他根本不是传统政党的候选人啊。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对法美的关系，我相信法国人会有点更大的信心来跟美国打交道，不见得是一定是坏啊。那至少我认为法国比较乐观一点啊，虽然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蜜月期，看他能不能把法国的经济带领出来，能够走出这种长期高失业率的这个阴影，那这个是法国要有表现。但如果有个更有信心的法国，其实我觉得对美国来讲是好的啊。那当然对欧盟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那可是过去大家会笑说，哎呦啊，法国每一次现在好像都变成是德国的跑腿一样，或者搭配的啊。好像整个欧盟就是 Angela Merkel 梅克尔说话算数。那可是我觉得马克宏当选，如果他今天能够跟梅克尔处理得不错，那梅克尔也知道自己大概就是最后一任了啊。如果他再连任也是最后一任，那慢慢的这个就是德法之间 这种传统，不管你德国、法国，是你是左还是右，它大部分都是相处得很好。可德国也知道，这样大家对德国有一些的忧虑，就觉得德国太强势了。那所以你适时的让法国扮演更强的角色之后，让大家感觉上这是一个至少不是德国一枝独秀的欧盟。我觉得对未来，因为如果马克龙在国内支持度也够，他也是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强化，包括欧元区等等。那这个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与中国呢？
对中国来讲，我相信中国大概还是会在意吧。就是今天如果是一个中间的政党跟一个极右派的政党来讲，极右派这种反移民，我觉得还是对中国比较不是属于一个主流可以打交道的。那今天中间虽然它不是建制派的，可是我认为说大概跟中国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而不会像雷鹏这种比较难以预测，因为他反对移民，反移民的中国人在法国也不少。那如果他反对阿拉伯，也不见得以后这些这样的政策出来以后会对中国的移民有利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也算是松一口气吧。
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为大家谈马克龙当选法国新总统后对于国际情势以及台湾、中国、美国等等的国际关系的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桑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Holdorf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要介绍的是巴黎北部著名的景点蒙马特高地以及高地上的圣心教堂。如果您是一名细心的旅客的话，那您在游览巴黎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埃菲尔铁塔这个被巴黎人称为铁娘子的建筑物随处都能见到以外，另一个也能在比较高而且视线好的地方就能看到的标志性的地标建筑就是圣心教堂了。白色的具有优雅风格的圣心教堂正是位于蒙马特高地上，以地势高而取胜，加上其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让它成为来巴黎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的经典去处。而圣心教堂所处的蒙马特高地是位于巴黎18区的一座130米高的山丘，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对一个游客来说，还有什么比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转悠够了之后，或者乘着自动的电缆车，或者是耐心的一步步登上222阶楼梯，来到圣心教堂前的空地上，将巴黎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夕阳下慢慢的品味这座城市更有意思的活动呢？但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才更有意义和值得探讨和深度的思索，不是吗？在巴黎这个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建筑都经历过故事的地方，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又见证过哪些历史，又留下过哪些历史人物的足迹呢？还是从蒙马特高地的名字说起。蒙马特高地的法文名字是 Montmartre， Mont 就是山丘，而 Martre 的历史来源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首先有一种说法是认为 Montmartre 的原名叫做 Montmax， 而这个 Max 的意思就是战神， Montmartre 也就是战神山丘，这和埃菲尔铁塔下的战神广场同出一辙。这个名称在基督化后变成了蒙马特，意思是殉职之山，而这个故事则与巴黎的首个主教圣德尼有关。据传圣德尼活跃于3世纪，在公元250年前后，在罗马皇帝 迫害基督教徒的时候被杀害，传说他就在蒙马特山上遭到斩首，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倒下，而是手捧着自己的头颅一直向前走到了如今的巴黎北部圣德尼教堂的所在地才倒下，之后被埋葬。而这个教堂是巴黎主教，也是法国的主保圣人。有史料称，当时的方言中马特就是现在的马基赫，也就是殉职者的意思。蒙马特高地因其地势的优势，在1590年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期间，成为亨利四世设置大炮保卫城池的地点，而这无意中也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埋下了伏笔。1871年的3月份，巴黎公社起义就在蒙马特高地上拉开序幕，但是不幸的是，巴黎公社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遭到政府的镇压，造成十几万人死亡。巴黎的历史实际上还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在巴黎公社后，有两个资本家建议修建一座纪念堂，用以纪念在公社保卫战中牺牲的同胞，同时也纪念普鲁士战争中牺牲的那些法国军人。1873年，巴黎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吉白尔接受了他们的这个请求，圣心教堂最后选址就定在蒙马特高地上，为的是让全巴黎都能看到它，也让全城的人民都能受到上帝的保佑。圣心教堂从1875年开始由国家发行公债来筹建，1876年动工兴建，1919年建成，它很快就成为一个巴黎地标性的建筑。蒙马特地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甚至有点颓废气息的娱乐中心，红磨坊的歌舞表演广受欢迎，而艺术家、歌唱家和演员也经常出现在黑猫夜总会里。19世纪中期的艺术家尤因·根德和毕萨罗都曾住在蒙马特，到了19世纪末，蒙马特以及左岸的蒙帕纳斯已经成为巴黎主要的艺术中心。毕加索、摩迪利亚尼等许多贫困的艺术家在1904年到1909年期间都曾经生活在蒙马特高地附近的一个肮脏的建筑物叫洗涤船里，纳比派的艺术家团体也在此形成。而著名的艺术家梵高、维龙、马蒂斯、列德兰、雷诺阿、德加、图鲁斯、洛特列克等后来享誉全球的艺术家都曾在蒙马特生活和工作过，并从这里获得了创作灵感，留下了许多传世的名作。刘特里罗曾经住过的房子目前被改装成了蒙马特博物馆，有固定的和不定期的展览。这个规模小但是十分精致的博物馆也是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到蒙马特来旅游时不可错过的一个特色文化景点。蒙马特是目前官方指定的历史街区，仅仅允许有限度的开发来保持历史特色，因此尽管蒙马特高地周围十分的嘈杂，而在高地上圣心教堂后的街区则异常的安静，犹如一个闹市中的世外桃源，似乎每个房子都有其历史，让人回味无穷。听众朋友，今天的旅游消遣节目介绍了巴黎的著名景点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1。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今天推出该党竞选议会议席初步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解职科米正引发一场政治风暴。 特朗普将克米解职无济于事，美国参议院紧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巴西前总统鲁拉接受司法庭讯长达5小时，俄罗斯专家认为文在寅不会拆除萨德系统，但或拖延余下工程。习近平同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电话讨论，习近平要求关注中国的利益诉求。中国加紧筹备周末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议，目前有28国报名与会，朝鲜出席一带一路论坛，预料要求北京对制裁高台归手。新疆喀什地震已致8死23伤，贪欲千屋万人受灾，江泽民又被露面电话祝贺上海某校校庆。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这里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